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上次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讲到神是我们的拯救者，这次他要继续地指出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主宰。好，请打开旧约诗篇第146篇，从第一节看起到第150篇，请查克老师讲解神的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从中能够得着属灵的造就。好，我们继续分享旧约的诗篇，请翻开诗篇第146篇。现在呢，我们查考最后一首哈利诗篇。这些诗篇呢，在希伯来文呢是以哈利路亚开始的，也以哈利路亚结束。诗篇146篇第一到第十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啊，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西安呐，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所宣告的这些事呢，都是关乎耶和华的。他说，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当然了，这些事情指的是神的国度时代。他说，耶和华要作王直到永远，西安呐，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接着呢，看诗篇147篇。诗篇147篇的第一到第四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他数点星宿的数目，一一称他的名。我觉得呢，这是不可思议的。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啊，很喜欢这段经文。他说啊，他年轻的时代就是个业余的天文爱好者，对于天文学呢，一直是深感兴趣。打从大学时代开始啊，他每个月都到洛杉矶的格里菲斯天文台去啊，留意天文台每个月的节目改动啊，这些动向， 看看他们提供的节目。史牧师呢，深深的被这个浩瀚的宇宙所吸引，因为这个宇宙在向他述说他所服侍的神的伟大。讲到天上星星的数目，据估计呢，天上星星呢大概真地上的沙粒那么多，有科学界的估计呢，可能有1×10的25次方的动力数，或者在一的后面有25个0。我们呢，太阳系所在的银河系啊，只是我们外面许多银河系的其中一部分。另一个银河系呢，是仙女座银河星系。科学家们不断的发现新的银河系，而每一个银河系呢，则包括数以亿万计的星星。如果在夏天的夜晚，你在沙漠上或者在山上抬头看看天空，你就会看到我们的银河系里面无数闪闪发亮的星星。诗人说，神数点星宿的数目，我们就会猜想天上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啊。早期的天文学刚刚发展的时候呢，有些科学家在晚上就会数算星星，有些早期的天文学家按照准确的科学资料宣告说啊，天空中有6126颗星星。后来呢，另一个天文学家做了相同的查考，他就更正说，不对啊，那个科学家说的不对，应该有6232颗星星。所以呢，过去的天文学家所估计的数目总是非常的少，大约在10000颗星星以下吧。当然呢，自从有了望远镜加以放大之后，我们发现星星的数目是多的是无法计算。实际上呢，圣经提到这一方面的事，神对亚伯拉罕说，你抬头看看天上那些星星，你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啊，就像这些星星那么多，你数不过来的。数目之多呢，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数。神宣告说，天上星星的数目无法计算，但是神已经数过了星星的数目。在人这方面呢，我们是毫无头绪。我们猜想一个数目啊，有1×10^25的动力数，但是谁知道呢？啊，可能是有1×10^50的动力数呢，那只是一个猜测而已，这只是个估计。但是呢，神知道星星的数目比那个要多得多，神一一的称呼他们的名字。神所称呼的这些星星的名字并不是像人的名字，比如阿主啊、吉米啊、杰弗啊。神对约伯说，你能记住昂星的节吗？能解开参星的带吗？啊，你能按时领出12宫吗？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你怎么引导我们跨过天空呢？神呢，提到北斗和随他的众星等等。所以呢，神用这些有趣的技术性的名字来称呼他们，所有数以亿万计的星星。下一节第5节说，我们的主伟大，最有能力，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想一想，要知道所有星星的名称，这需要有何等大的智慧啊。诗篇第147篇的第6节说，耶和华扶持谦卑人，将恶人倾覆于地。这里呢，再次高举谦卑的人。诗篇第147篇第7-20节说，我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他赐食给走兽和啼叫的小乌鸦。他不喜悦马的力大，不喜爱人的腿快。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呢， 你要赞美你的神，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他使你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发命在地，他的话颁行最快。他降雪如羊毛，洒霜如炉灰。他抛下冰雹如碎渣，他发出寒冷，谁能当得起呢？他一出令，这些就都消化。他使风刮起，水便流动。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过。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是为神对他子民的特别作为来赞美他。诗篇第148篇的第一到第五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从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都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因此诗人首先呼召神的受造物，包括天使、天君、诸星、日头、月亮和宇宙来赞美神。诗篇第148篇第6-14节说，他将这些立定，直到永永远远，他定了命，不能废去。所有在地上的大鱼和一切深洋，火与冰雹，雪和雾气，成就他命的狂风，大山和小山，结果的树木和一切香柏木，野兽和一切牲畜，昆虫和飞鸟，世上的君王和万民，首领和世上一切审判官，少年人和处女，老年人和孩童，都当赞美耶和华。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因为独有他的名被尊崇，他的荣耀在天地之上。他将他百姓的脚高举，因此他一切圣民以色列人，就是与他相近的百姓都赞美他，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篇第149篇的第1-9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造他的主欢喜，愿西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因为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他要用救恩当作谦卑人的装饰。愿圣民因所得的荣耀高兴，愿他们在床上欢呼，愿他们口中称赞神为高，手里有两刃的刀，为要报复列邦，刑罚万民，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他的圣名都有这荣耀，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诗人在这里呢，提到用歌曲、舞蹈、击鼓弹琴赞美耶和华。我认为许多时候呢，我们敬拜的形式呢，由于僵硬和形式化，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应该是可以多元化的。犹太人呢是热情奔放的民族，在以色列每逢星期五的晚上，你可以看见年轻人从学校过来，从耶路撒冷城的上城区下来，总是让人兴奋的，因为他们在安息日开始的时候呢，在西墙面前跳舞，看他们敬拜和赞美，听到他们唱歌，他们吟唱诗歌，看他们用诗歌和舞蹈来赞美主，的确是让人感到很兴奋。 当然呢，我并非在这里是宣扬我所见过的某些被人误以为是赞美耶和华的事。我觉得我们对主的赞美变成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是绝不恰当的。我见过许多人以赞美主为名，实际上呢却是想表现自己，将别人的注意力啊吸引到自己的身上。对这种做法呢，我是绝对反对的。我认为我们绝不应该把对神的敬拜和赞美变成吸引人注意自己。我觉得我们不应该用一种很奇怪的方式来唱诗，使人会转过头来问，哎，谁在唱不可省略的声部啊？或者问别的事情，因为这样呢会使会众啊不留意音乐，而去留意那个唱像歌剧一般的声音，或者是用别的方式来唱诗的人。就算你是个失意的歌剧明星，但是你是会众一起唱诗啊，所以你应该设法把自己的声音和会众的声音融合在一起，而不是标奇立异叫别人注意你。在赞美主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自己的赞美，不能让别人来注意自己，因为重要的是避免让人们看着你说，哎，你们看呢，他的舞跳得有多么的好啊，哇，他的鼓打得真好听，哎呀，这一定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了。这样呢，注意力就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在神的身上。这样呢，整个敬拜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如果我们真的想把人们带入到敬拜和赞美神的境界中，那么我想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我们要找到这个美好的平衡。我认为我们可以跳舞，可以透过击鼓跳舞来表达对神的赞美。我很喜欢犹太人的民族舞蹈，在他们赞美主的时候总能够表达得淋漓尽致，我很喜欢他们热情奔放的舞姿。但是还是那句话，必须保持一个平衡，以致在我赞美主的时候，我不会去喧宾夺主，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的身上。我呢，应该与神的百姓融合在一起，在和谐中献上了赞美。我们的敬拜形式也许不是走中间路线，而可能呢是有点僵化了。我们应该稍微进取一点，追求更有意义的赞美模式。除了坐在那里唱诗，或者照目前进行的形式之外，我对别的敬拜神的方式采取开放的态度。不过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呢宁可保持原有的形式，而不是超过那个平衡点，倾向一边，这大概就是我的问题吧。下面呢是最后一首呼吁百姓来赞美耶和华的诗篇。诗人劝勉百姓以特殊的方式来赞美主。对于我来说呢，这是特殊的赞美方式。诗篇第150篇的第一到第六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脚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击鼓跳舞赞美他，用丝弦的乐器和箫的声音赞美他，用大响的拔赞美他，用高声的拔赞美他，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啊，他呢喜欢从各个他教会出去，在附近地区啊设立不同的相关事工的年轻人，他们呢并没有抑制自己。史牧师说啊，他喜欢他们向着神的心，那是单纯的， 它们完全不复杂，也不在神学上做什么纠缠，导致在许多情况下使他们的敬拜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每逢星期三的晚上，他们举行敬拜聚会，史牧师表示啊，谁要是玩乐器都可以带他的乐器过来。每个人都带着乐器来到了教会，不管你是玩什么乐器的都可以带来，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如果你玩的是拔或者是鼓或者是口琴，什么都行，只管带来。他们要在星期三的晚上举行赞美崇拜。诗篇显示啊，以色列百姓举行欢乐的赞美崇拜会，每个人都带着乐器来，不管他们玩什么乐器，铃啊、拔啊、三角形的打击乐器啊等等，他们是尽情的赞美主。我实在是喜欢他们这样做，只要我们能够理解，我就会喜欢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呢是赞美主嘛。所以你能够用你的小的手指拔或者是你精通的乐器都用来敬拜主，你把它带来一起来赞美主。我想呢，我们应该在赞美主的时候有多一点的自由度，而不是坚持过去的形式。我们呢太过压抑自己对主的感情了。我想啊，只要我们不那么抑制自己，就能够得着更大的祝福。哥林多前书第14章的40节说，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正如我说过的，我们要找个平衡点，一定要有一个平衡点。我知道自己的境况，主啊正在对付我，你们只要继续祷告就行了。好了，我们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但愿神的话语鼓励我们能够时常来赞美主。请在下次的同样时间继续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结束了诗篇这卷书，这里提醒我们要敬拜神，要为灵魂归主来祷告，这是多么重要的而且是迫切的劝勉。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请别错过。诗篇一共有150篇，查克老师刚刚带领我们逐章逐节地查考了诗篇，下次我们就要进入箴言书，请查克老师扼要地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读到哪方面的真理。
箴言书呢，是圣经中的智慧书，有些在所罗门早年写成的，那时候呢，他与主的关系比较亲近，那种状况呢在他的箴言书里面就能够反映出来。在所罗门王在位的后期，他呢离开了耶和华。我们进入传道书，就会看书中显示，当他离开神的时候，就经历痛苦的人生。箴言书是很有趣的书卷，因为里面谈的呢，都是一些实用的智慧。
谢谢查克老师。好，弟兄姐妹，下次呢我们开始查考箴言书，查克老师仍旧带领我们逐章逐节的查考，请密切关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也邀请您的朋友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得到属灵的造就。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